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第一个要预备的是一颗寻道的心。
因为景教里面有特别多的佛教元素，因为当时佛教很流行嘛。
我们都不能看到北哨兵岛上有人因他而得救。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下半场，也是迷思三人组的下半场。你好，阳光。
你好 ，Helen。听众朋友好。
还有五月，你好，五月。
哎，你好 ，Helen。你好，阳光。听众朋友，大家好。
五月好。
五月好。我感觉哈，我们这个迷思挺好的，因为从不同的方向嘛，去讨论一些大家概念不清啊，或者是错误的观念啊。我觉得这挺好的，当然我们也不见得都是对的，可是多一个角度，多一条思路，我想这个对培养我们的独立思考能力也是好的。
这拉比们讲课以前都会说，我说的都是不对的，我说的都是不对的，因为圣经里有一句话说，你要是有个错误的教导的话，你就会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惩罚。
我觉得那个是伪善。好，我们还是要进入正题哈，我们在聊什么迷思呢？是关于宣教的迷思。那在上半场，其实刚开场我就问了两位哈，就是听到宣教这个词的时候有什么印象，或者进到你脑海里面是怎样的一幅图画。你们两位都讲了，那我在下半场开场我也讲讲我的哈。在上半场听到阳光说了一句话，说我们今天的华人基督徒哈，我们真的要感谢那些来到中国的那些宣教士。我想这句话我深有感触，因为我听到福音或者是我被牧养的第一个牧师就是一个宣教士，从韩国来的，他也是给我非常大的影响的。就我刚信主的时候肯定也信得迷迷糊糊的嘛，但是呢我心里头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就想我不知道我信的到底是真的假的，又见不到真的神啊什么，又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呢在我身边的这个韩国牧师是真的。我后面就给自己说，我说就算全世界所有的人都不信，我想他肯定是要信的，那如果他信呢，我就当那个全世界的第二个信的吧。你看那个时候把自己抬的还是有点高，但是我就能确信这个韩国牧师就是全世界人不信他都是信的，
就是一个信心对你的影响还是很大哈。
对，非常大的。我想我自己也是一个受到宣教士的这种栽培，我就是宣教士来到中国结出的一个福音的果子。对，这是我非常深的一个感受哈。那好，那我们聊是宣教的迷思，我们肯定就一定要回到题目上来。对，因为刚才都说是宣教士，我们聊的不是宣教士迷思，我们是宣教迷思。所以我们来看看关于宣教迷思三，处境化福音信息是宣教成功的关键。我不知道两位对这样子的一个论点啊有什么迷思呢？
我在想这个题目哈，处境化福音信息是宣教成功的关键。处境化福音信息确实是给宣教是很重要的。
对，
我们以戴德森来讲，他从英国到中国的时候，大家现在都知道，说到戴德森的故事都知道他当时留着长辫子，都知道他会说中文。我们今天说都是到异地去嘛，无论是像同种人也好，还是像不同种人也好，他都必须多多少少的要处境化。上一期也提到过一个我采访的那个宣教师，他是个越南裔的，但是他是个华侨，他不会说华语。那他到中国去之前他就开始要学中国的语言，去了以后语言关也是过，就说处境化是一个宣教师必须要学的功课，他确实能够有助于他在那个地方，但是他是不是宣教成功的关键呢？是不是把他抬到一个关键这个方面，我觉得有一点不恰当。因为处境化它是一个文化上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神学上的概念。对吧，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去了解那个地方的文化，去处境化 但是再去的时候还是要神学占主导地位。
嗯，
比如说啊，我这样想，我对中国文化比较熟悉，一个外国人到中国去，我们还说戴德生，戴德生可以留长辫子，戴德生可以讲中文，但是戴德生一定不会去把中国咱们的祭祖或者拜鬼啊，像刚刚过掉的鬼祭、那个鬼祭文化来冲淡他所要传扬的福音。这个里面就是一个主次的问题，就是处境化是个文化上的，不是神学上的，这是我要强调的。
嗯，那我就举个例子来说吧。第一呢，我想先给大家解释一下所谓处境化。处境化的意思就是说，你到当地呢要服当地的水土，你要融入当地的文化。就刚才五月也说了，戴德生到中国以后，他就穿中国的衣服，长袍马褂，留个马尾辫，然后讲中国话，这就是所谓的处境化。但是处境化是不是宣教成功的关键，我觉得是有待商榷的。也就是说，这个迷思呢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例子可以给它做一个佐证的哈。我们都知道福音第一次临到中国呢是景教，景教我们都知道是在唐代，其实是在唐代之前，在隋朝的时候呢景教已经开始进入中国了。他是从叙利亚的一个天主教会差派的一群传教士来中国传福音的。他来了以后呢，就不简单的是处境化，他从上到下全部中国化，就是说他在神学上也模糊了，他把玉皇大帝啊，把中国的人一些神明啊，他也和圣经混编在一起。这样一来呢，他是比较容易被当地人接受的，但是当地人对福音是非常的不清晰的啊。那么最后呢，这个景教它的毁灭呢，竟然不是因为对天主教或者对基督教的逼迫，而是源于当时唐武宗有一个灭佛事件，他要把所有的佛教的东西全灭了。因为景教里面有特别多的佛教元素，因为当时佛教很流行嘛，佛教在当地老百姓心目中很熟悉嘛，所以他在景教里面就加了很多的佛教的内容，结果灭佛的时候捎带着连他就一起给灭了。我倒不是说某一派宣教士在一个异地他去宣教的时候最后遭到一个剿灭的这个过程。我们知道我们的基督教的宣教士包括在中国也面临了很多次的这种压制，这种驱逐甚至杀戮，但是他的福音的种子都留下来了，都留到我们的身上。但是像景教几乎就什么都没留下，是一个似是而非的一个东西。我们先不说从神学上还是从文化上，我觉得从福音的完整性上和福音的独立性上是一定要保留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传讲的福音是圣洁的，我们传的是圣经，圣经是不和其他的东西相兼容的，我们不能增加一个字也不能减少一个字。所以我觉得保证福音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可能是要比福音的处境化更重要的一件事，这才是成功的关键。成功不是说当时你就留存多少年，成功是说这个福音的种子，福音的生命影响了一群人。就像刚才 Helen 举的例子，那位韩国的传教士，他能比中国人多中国人呢？不一定的。他影响 Helen 的不是他的说的是什么，也不是他给他讲了什么，他影响 Helen 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身上的一个显现。
回到我们自身的实践来讲的话，就是我们今天去到一个异地去啊，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处境化是为了作为帮助，要有利于我们传正统全备的福音，我们就去，而不是说为了去讨好那个受众而忽视了我们最后要传的东西。所以这个里面就是主次要分清楚，谁为谁服务。我们去为了处境化而处境化，我们为了那个听众他们自己的喜好而去处境化。其实我在说的这一瞬间，我马上想到一个最大的会处境化的是什么，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道成了肉身，说人的语言，说神的话，但是他来的时候他绝对不是屈服于我们世俗的文化来的，对吧，他传扬的是他自己，为他自己做见证，就是真的他是一个最好的
处境化的榜样。 是的，
对，他是个处境化的榜样，
从天国到地上，
他是传扬他自己，对的。
对，我就记得有一段时间，好像坊间哦最爱说一句话，就是说，当我们说要向中国宣教的时候，哈，就要基督教中国化，因为这个话题的提出，就好像就是说在宣教策略上，哈，如果是向中国人传福音的话，尽量贴近中国文化这个话的处境，哈，就尽量就是使得基督教能够跟中国文化有一些联系，好像切入点。哎，你看你那个中国讲究孝文化，哎，你看我们基督教十诫里面终究有关于孝的这个诫命，很多宣教策略哈会找这样子的一些文化的切入点。当然，作为一个切入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定要找出那个福音跟文化的尖锐的冲突和矛盾点，
嗯，
不能回避的。
嗯、
其实之前我和阳光讨论那个《创造之地》那部电影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说了，福音是天上的文化，如果按文化来分，福音是天上的文化，地上所有的文化其实都是异质文化，不相容的。你如果把天上的文化都改成个地上的文化，那你就失掉了天上文化本身的它的这个属性了。你如果看宣教史的话，你会看到宣教士有很多这种试错的经历，对吧？比如说像来到中国的利玛窦啊，对，他走上层路线呢、那个戴德生他们就不是走上层，他们就是内地会，就走的是平民路线。这些都是不断的试错的过程当中，最后发现福音的独特性。我们今天的宣教学或者叫宣教史能积攒到今天，也是由各样的错误不断的反思累积出来的。所以处境化没有问题，但是不是把让罪人得救的福音本身都给处境化了。嗯，好，那我们就来到下一个迷思，关于宣教的哈，这个是宣教只适合超级基督徒去做。
什么叫超级基督徒？
就是
我第一次听过这个。
我觉得可能现在很多弟兄姐妹他们爱说我们就是个平信徒啊，那些都是应该是由你们这些超级基督徒去做。
我记得我上课的时候，我们的老师他每次说到平信徒都要用一个手做个括号，他说谁给你们定义平信徒的？我最反对这
个。就你有什么权利只选择做一个平信徒？
记得上帝呼召的时候，真的圣经上没有一个分的呀，对吧？平信徒是我们自己后来自己给自己
自己找了个借口，找了个台阶。
这样来说的话，好多时候就觉得说啊，在教会里也没有具体的侍奉岗位，其实每个人都有侍奉岗位的。
嗯，
甚至我们再说的话，去敬拜，你上班都是侍奉，对不对？所以真的没有一个平信徒。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传福音的使命，宣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任何一个基督徒，你都有可能神呼召你去做这样的事情。那我们刚才挖到了一个词，说我们有弟兄姐妹愿意称自己为平信徒，实际上就是说，哎，你不要用过高的要求来要求我就这样。但是今天我们在说宣教是不是只适合所谓的超级基督徒去做，这个其实答案还是比较简单的哈。当然我们看到很多的传教士，他们有过人的语言能力啊，他们有特别的那种献身的精神啊，但是这些都是上帝给他们的恩赐啊，包括他的神学装备都是上帝给他的恩赐。其实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你到另外的一个陌生的环境里过你虔诚的基督徒的生活，可能你就已经把福音潜移默化的带到另外一个环境中去了。因为我们就是为神做见证的嘛，对吧？嗯，
对。但是这个又说到我想说的一个话题了，就是虽然做宣教士不分什么高级啊、超级啊、还有平级啊哈这些，但是做宣教士一定要预备好。这个预备包括很多方面了，圣经知识啊、神学功底啊，这是最起码的。我觉得还有那个预备，就是那个心智的预备。就像我在说，我们之所以有这个话题是跟我们聊那个创造之地有一点点关系，就我老在想啊，就是一个心没有预备好的宣教士出去以后，他失败的概率确实会大一些的。我有一个印象，就我在学宣教学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老师来讲课，他就讲到就是做宣教士一些机构他们会有一些测评的包括对这个宣教士一般都是夫妻嘛哈，他们的性格呀，合作的方式啊，就他和与人合作的方式他都会有一些测评，但今天看来好像是在设立门槛，但我觉得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啊，可能我跟两位有一点点不同哈。我们说了因为幸存者偏差的缘故，我们看到的都是好的，但是呢在实际的宣教课程里面失败的最后甚至丢掉信仰的比比皆是。
咱们讨论的不矛盾，但是是两个不同的侧重点。对我们个人来讲，我们说上帝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份护照，你要真的让你去你不用担心，耶稣也对他门徒说嘛，你去你不要担心你说什么，既然有话给你但是对于一个差遣的机构去讲的话，那他又必须把最好的派出去。保罗的教会就是把最好的两个先派出去嘛，对不对？把保罗把巴拿巴先派出去。宣教不是只是超级基督徒去做，换句话说这些每一个宣教士在里面他们也有一定的困难，他们也需要后面很强的支持，不能只觉得这些人都是超级英雄，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的。
既然谈到这个迷思，我就举一个我生活中遇到的实际的例子吧哈。我刚到我们这个教会的时候，有一天这个敬拜结束以后呢，牧师就宣布说我们教会的一个年轻人大学毕业了，他要去短宣，参加一个机构在全世界做一年的短宣，去12个国家，每个国家一个月。他们已经在前面呢做了一些培训了，那个女孩子呢算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差派，她可能要到我们教会也要募集一些支持的款项。然后那女孩子给我们讲了她的这个呼召和她自己的准备，完了以后呢她就走了。到了一年之后呢，这个女孩子就回到我们中间他有一个汇报，就有点像是要来述职一样，给我们讲述了他这一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大大的出乎我的意料。我之前以为啊，这就是一个有点像去实习啊，甚至有点像去旅游啊，体验生活。不是的，他们当时的这个短宣全都是女孩子，这个小组大概有20个人，他们选了12个国家，后来他们只去了11个，因为有一个国家爆发了疟疾，机构考核完以后认为卫生标准达不到，就没让他们进去。但他们去的这些国家都相当的艰苦和凶险。他举了几个例子哈，他说他是到了第二个月才有机会第一次洗澡。还有一次他说他们到了一个城市，他们这20个人来了两辆小汽车接他们，这两辆小汽车就把他们连人带行李全部塞进去了。我记得他讲过一个细节，他们其中的一个工作就是在一个非洲的穆斯林国家，很多的年轻的女性没有结婚就被人强暴了，然后就怀孕了，怀孕了以后就被这个部族啊，从这个部族给赶出来，他们就在森林里自己生下来小孩，或死或生，自生自灭。他们去陪伴这些人，给他们讲福音，在这个当地的向导的帮助下，在当地的翻译的帮助下把福音给他们。哦，对了，我们教会的这个女孩子，她在大学的时候修了5门语言，所以有很多地方的语言她可以用的，就有点像 Helen 说要做怎样的一个准备。就当她走到最后一个国家，最后一个国家我要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中美洲，她会从旧金山倒飞机，她妈妈就跑到旧金山去，希望能够见女儿一面，提前啊就在酒店开了3个房间，说这些女孩子从机场出来以后大概有3-4个小时倒飞机的时间，进了房间第一件事就是洗澡，洗完澡以后孩子们在地下床上就横七竖八的躺在地下就全睡着了。哎呦，这个妈妈她回来就说我怎么会不心疼呢，这是我的女儿啊，是吧，平常都是娇生惯养的女儿。那就是经过了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对这个孩子的心智，对他的信心，对他属灵生命的帮助是非常大的。7-8年的时间过去了，他依然在我们教会服侍，我们看着他在我们教会成长服侍结婚，整个的这个过程，这个孩子的属灵的生命非常非常的健康，非常非常的旺盛。我觉得跟他参加的这次经历，跟他作为一个普通的基督徒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对他是非常有益处的。
对，我从你这个故事里面哈，我听到的确实，我们做家长的，如果我们的孩子要去的话，我刚刚说的是宣教士的预备啊，宣教士要预备好自己。但我想，宣教士的父母、孩子他们要去的话，我们预备好了吗？
这个女孩子的妈妈，她在教会做分享的时候，她就说，别人就问她嘛，说：“难道你真能放心吗？”她说：“我当然不放心了，但是孩子给我说，说妈妈，我现在刚毕业，我现在的身体状态，我现在工作还没有找，我也没有谈男朋友，我一切我都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有时间的。如果我这个时候不去做这个短宣，后面就会越来越困难。我已经毕业了，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短宣的这个呼召，我要去兑现了它。”我们这个姊妹就说哎呦，孩子这么小，他竟然能够把上帝的事情放在第一位，他能够这样做，其实妈妈是被孩子感动的。我相信妈妈的心也是一直被牵着的这一年啊。
说到这儿呢，我就只有回应一个政治正确的话，就是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走上宣教的道路，神呼召更多的年轻人。
阳光的这个故事让我想到我有一个朋友的孩子，我这个朋友是牙医，家境比较好，就一个独女。那他们两个这对夫妇呢，是每年去泰国去短期宣教，但他们每次去的时候就把小孩啊十几岁就每次都带去，带去了以后，因为那边的条件相对差嘛，那这个孩子回来以后，就以前什么铅笔啦、橡皮啊这些东西他都好像随便扔，后来回来以后就发现养成一个习惯，他所有的这些橡皮哪怕半支铅笔什么他喜欢的这玩具，用过的还是没用过他认为好的他都存到边上，就再也不随手扔了，就留着下一年再去带给那边的孩子。所以说宣教士他们是去给那方面传福音嘛，但是让他们自己的小孩子也在这个里面得到成长。
那既然你俩都说了，那我也说一个，但是呢可能我说的是一个不是那么皆大欢喜的一个见证吧。这是一部最新的国家地理的一个纪录片，他的名字就叫宣教，他讲的是关于26岁的华裔宣教士，他叫周约翰。他在2018年呢，他去到了一个就是目前为止啊，应该说是唯一没有任何外人踏入的一个岛屿，在印度的一个地方，那个岛叫做北哨兵岛。他呢就去到了这个地方，但是呢最后就死在这，是2018年死的。那这个孩子呢，他26岁嘛，他在大学的时候他就参加了几次短宣，神的呼召和神的感动一直在他里面，他就非常的有这个热情，愿意走上宣教士这个路。然后他选择的就是去刚才我说的那个北哨兵岛。他为什么说全世界唯一的没有外人进入？因为进去的都被弄死了，现在都不知道那里面到底什么情况。这凡有外人，陆陆续续的也有宣教士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冒险家呀，都登陆过那个岛，但是最后都是收到的是一具尸体。那包括刚才我说的这个26岁2018年去到那个岛的宣教士叫周约翰，他也是最后也是死在了那里头。这个纪录片呢是根据这个周约翰这位小伙子啊，年轻的宣教士，他跟他母亲之间的来往的一些信件，还有他写的一些日记拍成的，也采访了很多他的同事啊，还有他的弟兄姐妹啊，牧师啊，还有宣教机构的。这部片子放了以后就引起了很多的争论。那我想说的就是，我们说的很容易，你刚才你们讲的都是安全回来的，但是确实是有没有安全回来的。因为作为宣教士来讲，就像保罗一样，第一个要预备的是一颗寻道的心。
就是直到今天，我相信人人有人对刚才说的那个周约翰，那个年轻人被这个北哨兵岛上的人万箭，最后是万箭杀死的。我相信这些到现在为止仍然是争论不断的。这个周约翰的爸爸是对基督教非常的批评，说认为说他孩子是中了基督教的毒了，但是你整个的去看他整个的前因后果呢，他完全是知道他这次去的风险的。他去之前他做了很多很多的准备，包括潜水啊，包括预防接种啊，包括他都知道当地那个岛上的人是喜欢用的工具是箭，所以他都学了怎么样拔箭的那个技术， 怎么样去自我疗伤。而且他去的时候团队，当时这个团队是愿意有人派跟他同时去的，他说不要去，太危险。而且把这些渔船送他去的时候，他也是让渔船退在后面，他一个人去。第一次去的时候已经受伤，脚上中了一个箭，然后退回来。第二次他再去的时候，他拿着礼物，然后是吃着包子，穿了一个短裤上这个岛。上去的时候，这些人射箭的时候，他说我爱你，基督爱你，最后被死了。好，我们今天回来，我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就在想，是他最后死了，人人连他的父亲都不能理解他。但是我在读的时候，我心里面是为他这种献身精神所震撼的。也许他这一生，在他有限的年代，甚至我们一生或者若干年，我们都不能看到北哨兵岛上有人因他而得救。但是我相信一定今天有人因着这个年轻人的故事而信耶稣，或者愿意对基督教去多一点点了解，那他这个献身已经值得了。而且他的整个的准备的过程，就是说他不是一个去盲目的鲁莽的去探险去出风头的求死，而是他是做好了准备。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认为他这个死是值得的。
嗯，
因为今天我们三个人坐着，也许我们谁都没有这样的勇气，上帝不会强加，不是说我们今天所有的听众都说我们要效法这个人。但是我相信当他去的时候，只是他不是完全无知无畏的那种死，他是知道有这个危险而愿意去冒这个死，那他就是为上帝做了很好的见证，他就是起到了一个宣教士的作用。因为他宣教的目的，也许他今天的宣教没有让那个岛上的人信主，但是他让很多没有知道耶稣的人，因为这个年轻人知道了耶稣，他就起到宣教士的作用。
对，我想我们这个讨论的哈，就是有一点点偏离我们的迷思了。我们开始去分享这些宣教士的他们所做的对我们的影响和对我们的冲击了，我觉得这也是好的哈。
这个迷思啊，本身是说只有超级基督徒才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我们讨论来讨论去，我们觉得这些人就是超级基督徒，确实没错，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不去努力的做一个超级的基督徒。当我们有呼召的时候，当我们被神在我们的心里做工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勇气和这样的献身的精神。
非常好。是的，还有一句话就是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他们心里有一个价值的排序。
嗯，
最高的价值是因为他们相信耶稣基督，就是在约翰福音14章6节所说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感谢主啊，我们今天迷思三人组讨论这个宣教迷思，可能有一点就是歪歪扭扭，但是不怕。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如果上帝在你心中放下了这个宣教的这样的呼召，我们愿意为你祷告，也愿意这样的一个神圣的使命能够临到那些忠心的愿意走上这条道路的弟兄姐妹们。好吧，我们深度饭桌派呢必须到这里了，我们虽然周周见，但现在要再见，大家下次见。
再见
再见。